谢主，愿神恩待恩待当中我们的每一个家庭。我女儿昨天才跟我讲说，她有个同学啊，我女儿已经今年 summer 就要升 senior 最后一年，高中最后一年了。她有个同学是犹太人，爸爸是 UPenn 的教授，妈妈是律师，家里很有钱很有钱很有钱，但是在今年 summer 以后决定，父母亲决定要离婚，然后他们两个都在 academic team 里面，是很好的同学。我女儿就问这个同学说，你觉得怎么样？他说 I don't care。 其实孩子说 I don't care 的时候，是不知道怎么样表达心里面的悲伤啊。孩子的成长当中有很多很多的伤害，但是我觉得在基督耶稣里面可以找到一条宝贵的路。所以跟各位来分享门徒的训练。我觉得有机会到很多教会去，我一到那个教会我就知道这个教会有没有训练啊。我到那个 Cherry Hill 樱桃山华人基督教会，他们是10点的崇拜，我都是很早到教会了，因为我这个路痴啊，东西南北搞不清楚方向，我都允许自己大概有半个小时 get lost， 然后我可以找到教会。所以我今天大概9:50就到你们那里，因为我允许自己有40分钟，万一走错路的时候我可以找到教会。所以我都很早就到那个教会，在那边坐着。10点的崇拜，我9:30进去，三位姐妹穿着的整整齐齐，在那里做迎宾接待的工作。哎呦，我说这个教会有训练了啊！所以你初初到一个教会，你就看见那个教会，观察那个教会有训练。我也有机会回到我的母会威明顿主恩堂去讲道。讲完道以后呢，有一个弟兄就一直跟着我说，牧师来，然后带到餐厅，然后上面有一个 reserve table， 牧师你的位置在这里，然后待会你要跟这些新来的朋友聊聊天。牧师啊，我今天如果没有带到这个特定的位置，我今天的服事就打折扣了。哎呦，我就说这个教会有训练啊，所以我很想带我们教会的一些同工到各个教会去参观一下人家教会怎么做的。我觉得我们弟兄姐妹很需要受训练啊，敬拜赞美的训练，招待的训练啊，讲台的训练，服事的训练，很多很多的训练。一个有训练的基督徒跟一个没有训练的基督徒截然不同。其实运动员也是这样， NBA 才刚打完，他们采访以前的 Michael Jordan 讲一句话，他说当 NBA 拿到金戒指，拿到总冠军以后，人潮散去以后，我又回到篮球场去接受训练。一个运动员如此，更何况我们是神的儿女，有没有接受训练差别很大。在暑假大家的旅行比较多，出出入入比较多，我就盼望讲一系列训练弟兄姐妹的信息，让我们在教会能够接受训练，接受一些装备。那我今天用这段经文呢来跟各位来分享。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好不好？我今天可能没有机会留下来被同工带到一个 reserve table 来吃饭啊。那好不好，今天吃饭的时候，以前呢，今天的训练就是把这一节经文把它背下来，可不可以啊？那有些时候我们读圣经也要有点训练啊。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门徒的训练，那当然我们首先要提到一下，到底门徒是什么意思啊？门徒是什么意思？门徒呢，英文来讲就是 disciple 啊。Hello， 再上去。这个比较敏感，对不对？所以有些时候不太能够相信科技就是这样的啊。好，那请你打开圣经，马太福音16章。我们一起来读16章24节，打开你的圣经，马太福音16章24节。 好，我们一起来把这节经文再读一次。预备，请。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今天我的盼望就是说，这一节你能够把它背下来。那不只是今天这个主日，如果你可以在甚至在七月份、七八月份这个暑假，你一直去默想，一直去默想，其实神的话语本身就有能力了。有些时候经过牧师的传讲加深印象，但是神的话语本身就有能力。你如果仔细的去看每一个字，没有太多的生字，但是如果你仔细去把它背在心里面，背在你的脑海里面，神的话自然就会对你说话。耶稣对门徒说，那门徒什么意思呢？门徒英文就是 disciple， 是跟随者，跟随者、跟从者就是门徒、学徒的意思，弟子的意思，追随者，不断的去跟从。所以这段经文当中，两个跟从，下一段，两个跟从。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怎么样跟从我，就当怎么样背起他的十字架。所以这一节经文就把门徒的定义讲出来了。门徒就是追随者、跟随者。所以其实门徒这个字在旧约早就出现好多次了。以利亚的门徒、以利沙的门徒、以利亚的学生、以利沙的学生、以利亚的跟从者、以利沙的跟随者。所以门徒就是跟随者、跟从者的意思。那当然，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耶稣为什么会讲这句话？那今天我们说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就得认识耶稣是谁了。马太福音十六章，麻烦你打开你的圣经，十六章，在这段经文当中的十三节是一个很关键的一节。因为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说什么？他们就问门徒说，耶稣就问门徒说，说什么？我是谁？如果你再看马太福音的铺陈的话，马太福音从第八章、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讲了耶稣行了许多的神迹，耶稣医治大麻风，耶稣医治瘫子，耶稣医治瞎子，耶稣医治各式患各样病症的，耶稣行许多的神迹。到了第十章的时候，耶稣也差派门徒给他们权柄行各样的神迹。一直到了第十六章，有这些神迹经验以后，耶稣在这里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宣告跟问答。也就是说，今天我们说门徒就是跟随者，那首先我们要认识我们到底要跟随的那个人是谁。所以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三节，耶稣就问了这个很重要的问话，就说，你们说我人子是谁？我到底是谁？那有人就说这个，有人就说那个，有人就说那个。一直到十六节的时候，谁讲了一句话了？西门彼得讲了一句话了，讲什么话呢？你是什么？你是？好了，今天我要问在座的门徒啊，我要问在座的基督徒啊，刚刚春美回台湾去，回台湾跟家里人去敬拜啊。那刚刚清华也做见证啊。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在这个暑假有机会啊，今年特别有意思哦，我们教会中国大陆来的弟兄姐妹回国返乡的特别多啊，所以在他们回国返乡之前呢，我们就有一个小小的训练。也就是说，当你有机会回到国内跟家人、跟亲友、跟同学在一起的时候，人家问你，你信了耶稣了，你怎么样跟人家介绍耶稣基督是谁呀？你怎么去介绍耶稣基督是谁呀？那这个也是今天主要的信息。当我们说我们是门徒，我们要跟随的这个人，我们是否知道这个人是谁？所以以至于当耶稣在这里的时候，很重要的行过这么多神迹，也给他们能力权柄行神迹。耶稣就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三节问你们说我是谁？这个时候西门彼得举手了，你是基督，你是永生上帝的儿子，神的儿子。也就是说，耶稣啊，你是神的儿子。那请问一下啊，如果我们回到国内去啊，我们开同学会，人家说你在美国信主，那请问一下， 人家问你说耶稣是谁，你说他是永生上帝神的儿子，是基督，你亲友听得懂吗？同学知道吗？什么是上帝的儿子呢？上帝的儿子是对犹太人在两约，也就是说旧约结束400年没有先知，所以他们一直在等候那个弥赛亚。所以那个弥赛亚在希腊文就是 Christo， 就是基督的意思，基督翻出来意思就是救世主。所以换句话说，在这里西门彼得耶稣对他说，这不是属血肉你能够知道的，乃是天上的父启示你，你知道我是救世主，你知道我是神的儿子。这个神的儿子就是在两约之间已经没有先知出现，没有先知传达神的话语，他们查考旧约整个圣经，知道当弥赛亚要来的时候要被称为上帝的儿子，上帝的儿子就是救世主。所以这个对犹太人有那个切身的关系，当这个上帝的儿子来的时候，要拯救我们脱离罗马帝国奴役的这个殖民地的环境当中，要拯救我们离开罪恶。所以他们很深的有这个观念，神的儿子来了。你记不记得当耶稣在那个海跟门徒在船上遇到大风浪的时候，耶稣叫风和海都停住以后，他们马上跪下来拜他说，你是什么？神的儿子。拿但业他本来说，诶，拿撒勒能够出什么好的呢？那当耶稣说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早就看到你了，拿但业马上跪下来说，你是神的儿子。所以神的儿子对犹太人有很密切的关系。今天我们台湾人，今天我们国内，我们中国人，我们怎么样回到自己的家乡，跟他很清楚的表达耶稣是谁？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信主这么久，有没有耶稣这个2000多年曾经来到世上道成肉身的这一位，你有很切身的体会？这是你要跟随的那一位，你要一辈子跟从他的那一位，你要一辈子学习的那一位。约翰福音很有意思，约翰用另外一个名字来写，他说从来没有人怎么样看见神。所以不要等无神论主义说，哎呀，你告诉我神在哪里，你告诉我神在哪里，我看见神我就信了。其实我常常说，不要看见神就信了，看见神我们就死了。从来就没有人看见神，因为神住在人所不能看的光中，所以我们这个有限的眼睛被照在只能看见有限的范围里面。说真的，我们这个眼睛如果能够看到灵界的事情，我们早就吓死了。我大学有一个同学是住在澎湖啊，那澎湖那个2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很多战争啊，所以我那个同学从小在那个庙里面长大，他有青光眼，不是青光眼啊，他有阴阳眼啊。有一次我们在大学宿舍里面啊，然后在那边运动，他突然说：“哎、欸，陈清文，你旁边有个骷髅。欸”哎，把我们吓死了。我旁边怎么有骷髅呢？但他好像就可以看得见，不晓得真的看得见还是假的看得见。但是有事没事就冒出这样的一句话来：我们的肉眼是被造在看见受造的物质的范围内，而神是个灵，从来没有人可以用你的肉眼可以看见神，只有父怀里的什么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而这个独生子是约翰特别的一个名词，约翰就跟马太、路加、马可不一样。你有没有发现马太你没有看见独生子这个词，路加你有没有看见独生子这个词，马可你有没有看到独生子这个词？但是约翰很特别的，这位独一无二在永恒里面圣父生出圣子，这个话都不是人能够讲出来的话。什么叫永恒当中生出这个圣子，有神本质的生命，这个独生子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那好吧，今天第一个挑战，门徒第一个训练，如果人家问你说你信了耶稣了，你跟随了耶稣了，耶稣是谁？耶稣到底是谁？自己有一个这样的经验啊，我是1995年在中华台湾的中华福音神学院念神学院，1998年毕业。那在神学院的3年当中实习，在一个教会实习。那在教会里面有那时候有个40几岁左右的一个太太啊，她得了乳腺癌。那她的两个孩子一对双胞胎，就天天在三军总医院。你如果你住在台湾的话，你知道啊，三军总医院就在我们神学院的正对面啊。 所以两个孩子，一对双胞胎，国中啊，每天放学就背着书包到医院去陪妈妈。啊，我看的实在很不忍心。我刚好在神学院读书啊，所以我要是下了课，我也到医院去陪这个家庭。但是很遗憾的就是，我毕业那一年，我毕业典礼，那个妈妈还吊着点滴，坐着轮椅到神学院来祝福我神学院毕业。但是就在我毕业那一年的进入那个教会服事，九月份啊，我第一个教会第一个服事，他就过世了，夜里突然过世了，我心里面很难过很难过。然后我要主持生平第一个追思礼拜，心中有很大很大的紧张惶恐，然后不晓得这个追思礼拜怎么样的举行啊，怎么样的讲合适的话语。我又对这个家庭很熟悉啊，就跪下来祷告。约翰福音14:1，耶稣基督要离世的时候，他对门徒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上帝也当怎么样。哎呦，这句话我就抓住我，狠狠的抓住我。耶稣基督对犹太人讲，犹太人是信独一的真神的，只有一位神的，所以当他讲说你们信上帝也当信我，到底信几个啊？一位神，但是却有不同的位格。所以你们信上帝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就告诉你们，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的。当这个信息抓住我的时候，我就在那个追思礼拜当中很清楚的带来神宝贵的话语跟安慰。从此以后很奇怪了，我对追思礼拜就特别有负担了。这句话好像是耶稣基督亲口对我说的，不要忧虑，不要忧愁。所以以至于我在台湾一直到这里啊，我当我碰到弟兄姐妹家人有安息主怀的，我油然而生的那种负担就从心里面就这样涌上来，好像神亲自对我说了。所以我就认识我所跟从的这位耶稣基督，不仅在世上给我们有宝贵的生命，当我们离开世上的时候，我们很清楚知道我们要到哪里去。这个就是我认识的耶稣。我巴不得弟兄姐妹啊，我们都是很有限的人，但是在我们很有限的人当中，我们可以经历认识这位耶稣以后，我们的生命有很大很大的改变。所以这就是门徒了。所以耶稣基督就讲了一句再伟大的领袖都没有办法讲的那句话。耶稣说什么？我就是讲了很多话了，我就是世界的什么门徒是什么？跟随者，跟从我的就不再必要得着。你从消极负面来看这一段这一节经文的话，人如果没有跟从耶稣基督的话，一定在黑暗里。但如果你跟从耶稣基督里面，你自己以为的黑暗，但是神会慢慢的引导你进入真正的光明里面。哪有一个世界上最伟大的领袖可以讲这样的话？我就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什么？好了，我们就回到门徒是什么？门徒是跟随者，门徒是一生跟随者。但跟随者你得认识你跟从的对象是谁。每一个人都有个跟随者，只是你跟随的对象是谁。你跟随的对象就决定了你一生跟随的价值。2500多年前，人家问柏拉图一件事情，他说，柏拉图啊，这么有智慧的学者，请问人一生最高的目的在哪里？你知道柏拉图怎么回答吗？柏拉图说，人一生最高的目的就是要学习像神。讲了这一句宝贵的话语，但是 period 没有了，句点了。如果你继续再问柏拉图说，那怎么样要像神呢？柏拉图可能就没有答案了。因为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父怀里的什么独生子，是你是基督，你是永生上帝的儿子。所以这是人生最高的目的，人一生最高的目的就是跟随耶稣基督。这位太初就有的道，这位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生命在那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些都是耶稣基督描写耶稣基督宝贵的信息。门徒第一个，你跟从的是谁？你是否真认识他？如果人家问你耶稣基督是谁，你有没有可能用你自己很切身的经历来对他形容，我所认识的这位耶稣基督是谁，确实在我生命当中带来的改变，我过去如此， 现在因着耶稣基督住在我里面，我不断的被他变化。再来看这一节，再来读一次好不好？马太福音16:24，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就当怎么样？特别 highlight 一下啦，啊，舍己。门徒的很重要的要求，你对耶稣基督有什么样的认识？门徒第二个很重要的要求，舍己。今天第二个信息，啊，请问什么是舍己？有些时候我们对舍己有一些误会的了解了，以为舍己就是放下职业。咱们那个 Anna 徐平传道是 PhD 啊，现在来我们以为这是舍己，好像也是啊。我们以为舍己是要为主放下金钱啊，然后放下金钱，放下职业。这个解释好不是很周全啊，我自己觉得。为什么耶稣基督要门徒舍己？因为当我们坚持以自己为中心的生活，我们就做上帝的仇敌了。问一个问题啊，亚当夏娃是怎么犯罪的？被蛇引诱，是不是？蛇是被谁引诱？蛇是被撒旦引诱。撒旦是被谁引诱啊？那应该换你了，拍谁啊？亚当夏娃被蛇引诱嘛，对不对？啊，蛇被撒旦引诱嘛，撒旦被谁引诱？被自己引诱。哇，你们教会有训练，有训练。经文从哪里来？经文从哪里来？探讨罪的源头的时候，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你们是出于你们父的什么？魔鬼，讲到魔鬼的，这个魔鬼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怎么样？不守真理啊！再给他 highlight 一下，按一下。因他心里什么？他说谎是出于什么？哦，很重要。魔鬼怎么会堕落？魔鬼怎么会犯罪？如果我们看以西结书，那边有答案，他要生于至高，是不是？还是以赛亚书，他与神同等，是不是？魔鬼犯罪，你看看哈，当第一殿园里面第二章，神赐下一个绝对的真理，对不对？园中树上果子你都可吃，只是这个生命树不可吃，吃的日子必定。到了第三章以后，魔鬼因为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神岂是怎么样？真的是这样子吗？真的是这样子吗？扭曲的那个绝对真理了，因为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哪里？出于他自己，他本来就是说谎的，是说谎之人的父。所以魔鬼撒旦很清楚的三个名词：马太福音第四章试探者，约翰福音第八章扭曲真理者、说谎者，一直到整本圣经最后启示录12控告者，试探你不成，歪曲真理不成，就控告你，昼夜控告你。魔鬼撒旦三个名词在新约圣经里面，马太4、约翰8跟启示录12。那再问一个有训练的弟兄姐妹啊，如果没有魔鬼撒旦或是蛇的引诱，请问亚当有没有可能在伊甸园犯罪？有。为什么？为什么？也又是自己的，对不对？又是自己。有没有经文？哎呀，有训练。来按一下雅各书1说什么？但个人被乃是被什么？再按一下 highlight 一下，被什么？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啊，整个宗教，如果你仔细去看，你探讨罪的源头的时候，耶稣基督或是整个圣经把罪讲出来，私欲怎么样？怀了胎就生出什么？罪既长成就生出什么？我说这个是三代同堂。 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很厉害啊，在美国牧会不容易啊，在美国当牧师很不容易啊。我们弟兄姐妹就问我说，那牧师私欲从哪里来？私欲从哪里来？所以你们这些人真是很厉害耶，但是牧师如果没有两把刷子真的是罩不住了。私欲从哪里来啊？自己从哪里来？神怎么会允许一个自己可以让他有可能犯罪呢？那当然讲到这个部分又变成另外一张讲章了。人这个自己之所以尊贵，是因为有什么？有自由。人的这个尊贵就是因为有自由。请问今天是有人压着你来教会做礼拜的，请举手一下。如果是有人压着我们来做礼拜，我们这个做礼拜就是早请示晚汇报了，没什么太大意思。就是因为有自由，自由就成为什么的基础？道德的基础。以前好像在这里跟各位分享过，我有一次牵着一只狗到公园去散步，它尿尿很急的时候啪一下就尿了，是不是？那我尿尿急的时候我可以这样子吗？我们都有自由啊，那他更有自由，对不对？但他的自由不需要为他的道德负责任，但我们的自由我们就要为道德负责任。所以你想想看，今天许多的人就是滥用神给他的自由，私欲里面含有神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自由，但是当人的自由没有安得在神的绝对真理当中的时候，私欲就出来了。所以耶稣基督就讲了所有的宗教界讲不出来的这句话，请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在这里我就对舍己下一个定义。舍己不是丢掉自己，因为我们这个己怎么丢得掉，舍到哪里去？舍己不是放弃自己，舍己是把自己交回到神的手里，以后在神的里面找到一个完全的自己，这个是舍己。否则我们一直讲舍己舍己，你说生者我们这个己里面的己大到不得了，人类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己，因为圣经就说了我们偏行什么。亚当夏娃怎么犯罪？魔鬼撒旦的引诱。但是我相信所有犯罪的人，他绝对承认绝对不是亚当夏娃架着我去犯罪的。当然我觉得舍己也不用讲到这么的神学。我们教会有一个资深牧道友，江森江森工作的一个 PhD 啊，他在教会牧道了十多年。他就有一次带着16岁的女儿跟他的太太到 Chinatown 吃完晚餐以后，然后从95号要上95号，就突然有一部车子，他那个大货车是要让的，一点都没有让，横冲直撞上来，他就差一点点就整个撞上去了。啊，就在95号公路上做了一个360度的大转弯，居然在那一刹那95公路上没有半部车子。那一刻他体会到我的己太脆弱了。没有很久以后他就到教会来受洗，真正体会到己，我们刚刚提到罪恶啊什么等等，但是这个己非常非常有限的己。其实也不要讲别人了，我觉得两个人相处在一起，夫妻两个人相处在一起最困难的是什么？就是这个己。我都觉得如果我这个人不早点信耶稣，我真的觉得是我太太很大的麻烦，现在就已经是很大的麻烦了，更何况老的时候不更麻烦？那个己更难改。己的改变是何等的重要。我女儿刚刚从台湾那个乡服短宣队回来，我觉得非常感谢主，这么密集的在台湾台南七股的乡下做福音工作，回来讲两件事情。她说 Daddy Mommy 我要开始学中文，我要开始调整跟神的关系，就很奇妙。然后回来那天晚上跟我太太聊天聊到半夜两点，最后我太太告诉我说，我女儿竟然讲说，妈妈，我以前让你很伤心， 我就觉得很奇妙，很奇妙，很奇妙。当这个孩子更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就看到自己的己让妈妈伤心，让妈妈很多很多的担忧。所以我们做父母亲的，就是为女儿一件事情祷告，让她对神的心更加的火热，把自己的己交给神。每个人都有情感，但是我们多少人在情感当中受伤害？神是有情感，所以把我们的己的情感交给神，就有从神来的圣爱，真的可以得医治。每个人都有头脑的，有意志的，但是你多少时候我们这个己钻牛角尖呢？对不起，原谅我这样说。越会读书的人越会钻牛角尖，他钻得很狭窄里面去。要把这个意志交给神呢，把这个理性交给神，因为神是理性的神，神是有情感的神，神是有方向的神。所以我们的情感有神，把这个己交给神，情感有神的圣爱，你不会动不动就说 I get hurt。 这个理性交给神，清楚的一个头脑很清楚，意志交给神，人生有很清楚的方向。所以人的情感、人的理性、人的意志，就造成了人这个己是一个健康的什么自己啊，一个健健康康的自己。我觉得在教会很需要训练，很需要训练门徒、基督徒成为一个健康的基督徒。其实我觉得在北美教会里面最困难的，也是我们弟兄姐妹那个庞大的己。我们都在教会多少年了，但是你有发现，当事工碰到冲突的时候，是我们里面那个己很大，都不关乎绝对真理。愿主恩待我。接下来又讲什么呢？接下来又讲什么？好，我们再来读一次好不好？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就当怎么样？”好，我们就今天仔细思想。我们今天仔细思想，我到底我的己有多大啊？你的己若不早一天交给神啊，你一定给旁边人很多麻烦，也给自己很大的麻烦。接下来他说，背起他的什么？哦，这个马太福音16章啊，他这个24节有个于是，那21节是提到耶稣基督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十字架，十字架。所以耶稣基督走一条世人所不能够明白的路。门徒对耶稣基督的认识，门徒对己的认识，门徒背起十字架了。那请问什么是十字架了？什么是十字架？十字架代表一个很辛苦的道路，十字架代表一个不为人所知的道路。十字架是罗马政府把罪犯、死刑犯钉死在上面的一个刑具。所以当这个人被判死刑的时候，这个人要背起钉死他的刑具，沿街着走着走着背起他的十字架，代表什么？羞辱，代表什么？罪恶、罪犯，代表什么？失败，代表什么？刑罚，代表什么？咒诅。但是今天为什么我们高唱十字架？十字架因着耶稣基督钉上去以后复活，十字架就永远的改变。好像时间已经到了，那这一点没有办法继续多说。我盼望弟兄姐妹，如果你可以的话，你在这个暑假好好去思想这一段经文是什么意思。再按一下，再按一下。因为耶稣说，凡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的案子，十字架，你回忆前面那一节，十字架就是活出一个不按自己的意思，而是按神的心意而活的生命。而这个十字架，他说什么？背起他的十字架。有些时候我们觉得啊，十字架好像是，哎呀，好，没关系的，主啊，你给我这个配偶，这个配偶就是我的十字架了啊。十字架是神使咒诅变成祝福， 十字架是神使刑罚变成医治，十字架是神使审判变成赦罪，十字架是神使羞辱变成荣耀，十字架是神使必死变成永生的一个记号。这是十字架，这是十字架。路加福音有一节，路加福音有一节，这是相对的，请我们来读一下路加福音怎么说。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怎么样？说真的，我这段时间我几乎天天背这节经文，马太跟路加交互的背，我就在想说，要天天背起我自己的十字架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十字架是什么？什么是我最自卑、最丢脸、最失败、最羞辱？我要把它交给神，因为神使羞辱变成荣耀，神使自己很看不起自己的那个部分变成一个很荣耀的记号。所以保罗就这么说了，请大家看，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怎么样？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再一次，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什么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时间的关系哦，我最后就讲一个很真实的见证。那个 July Force 我不想你怎么度过的，外面到处在放烟火。我们三年多前来到我们教会的一个慕道友，他 July Force 那天打电话给我，他说可不可以请你来到我们家一下，因为外面在放烟火，我们家也是到处都是烟火，两个夫妻打的都是烟火，很辛苦。等到安静坐下来的时候，那个妻子跟我讲，26年的婚姻，我用中文学校，我用把家里布置的漂漂亮亮，我用工作来 occupy 我自己。我听了这句话很震撼，非常非常优秀有成就的人，他说26年的婚姻我找不到 happiness， 我用工作，我用中文学校，我用各式各样的 shopping， 然后家里布置的很漂亮，装潢的很漂亮，我用这一些来occupy 自己。那我说你先生呢？我说你先生今天为什么两个人婚姻走到这个地步呢？先生用上网，回到中国去，在上网交很多很多的朋友，以后写一些很不入流的话，但是都是一些不真实的关系来 occupy 自己。两位都是慕道友，然后到第二天呢，那天回去说，我说我心里就很深的感触，我们的己若不是交给神的话，我们一定用别的东西来 occupy 自己，而我们内心里面总是会有一些很阴暗的部分，很黑暗的部分，这个是我们要天天交给神。其实比阿尼的说，谈到这一对慕道朋友，我其实也反省自己生命当中有没有一些别人所不知道的邪情私欲，是我要天天把它交给神。所以主耶稣讲这句宝贵的话语，若有人要跟从你，就当舍己。今天早晨我就巴不得你这个能够去思想，你最深处的那个己，有没有一些不可告人的己在里面，天天钉在十字架上。十字架是使咒诅变成祝福，使悲哀变成喜乐，使羞辱变成荣耀的记号。这是 July Force， 隔天7月5号，哇，那个太太哭得很厉害。我想说，昨天晚上不是弄得挺好的吗？原来他就把先生以前那些 account email account 全部死里复活，哇，看到很多不入流的相片，整个火爆出来，然后打电话叫先生立刻回到家里面，然后回来就拳打脚踢，拳打脚踢。赶到他家里的时候，他先生已经，他说我整个手都被打得麻痹了，打得麻痹了。但是他说他打的是应该的，打的是应该的。我生平第一次看到一个男人缩在角落里面，不敢看妻子，不敢看女儿，不敢见自己， 落在很深的罪恶里面。哎呀，我觉得十字架实在是很宝贵。当我讲一些很真实的例子的时候，实在是很不容易，真的是很不容易。但是我也回心想想自己，有没有什么样的事情是没有被暴露出来，是需要天天来面对。愿神恩待我们，每一次的主日的信息当中，总是有一两点能够扎在我们的心里面。我用一些生命当中真实的见证，提醒自己也提醒彼此，我们的己若不归向神，我们的己是最麻烦。归向神的自己以后，那个十字架把我们最深最深的深处，最不愿意被曝光的部分揭露出来，交给他，生命极大的改变。所以在这段经文的24节25节，他就写了一个因为。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各位，我不晓得今天有没有在座的慕道朋友，其实你仔细去思想什么是生命，到底什么是生命，其实生命是可以看得出来。讲了太多，有些时候印象不是很深刻，我用一个图片跟各位分享一下。同一个人，我 hesitate 很久要不要放这个相片，因为我觉得对他好像不是很礼貌。但是我相信做一个公众人物，他需要对自己负责任。同一个人，小时候这么可爱，但等到年轻的时候，你可以看见那个生命。同样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儿女，我们的生命有没有在神面前不断的被成长、被改变，不断的经历神的恩典，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而我们也越来越喜欢自己的生命。耶稣对门徒说，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若有人最后一点，他说什么？他还是摆在一个很大很大的空间，可见不是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发了。你是否愿意回应神对你的呼召？真正是呼召你的这位是谁？他是世界的光。真了解自己的己，给自己给家人带来多大的麻烦，或是这个己可以活出神何等大的荣耀。然后来想想什么是天天背起